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世外桃源在这个西奈的旷野，继续要为耶和华制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姚记，这是件大事啊，这个3000多年来为了这事儿所惹出的麻烦可是不少。
对啊，往往很多事情是出问题出在这个上面。
对，不妨姚记，咱们还这段圣经还得再念一次，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您给我们念念吧。
好，
25章。
对，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
对，
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的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今天我们呢，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可能最注意的就是最后一句话，说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对，说到后来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摩西讲，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照，对吧？
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会认为这个样式到底是什么样式呢？当时还没说，念了一大堆的清单呢，没有人知道这东西要干什么，对不对？
我怕摩西也不见得知道。
当时还不晓得，照第十节才开始说了，皂荚木是干什么的，金子是干什么的，一个一个都来了，但是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好像完全都还没讲啊。那所以我们一般呢读这段圣经就是从这里开始仔细的往后读了。那往后读的时候呢，这个什么叫做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呢？有心的人都很认真，但是这个麻烦也就从这里出来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这样指示我，你觉得他是那样指示你呀、啊？咱们两个的样式又凑不到一块了，对不对？
对啊，要不我们就各的说各的对嘛。
再加上呢，他们中国人这个民族性啊，文化啊，再牵扯到里边就麻烦。这个以前我们谈过这个题目啊，姚记，你来美国多少年了？
我来美国10多年了。
十多年不少啦。你对美国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或者他们人与人之间和中国比起来，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不一样？
哦，那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几点呢？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你走在大街上，总有很多人跟你打招呼。起初我听不懂，但是很快知道他们跟你打招呼哈，而且是笑嘻嘻的，好像是很熟悉的人一样。我刚到这里有头一天晚上，我就从实验室回家，对面来了几个黑人，
吓坏了。
对啊，他嘴里嘟囔了一声，笑嘻嘻的，我真的不知道他干什么。
种族歧视。
对，后来知道他们嘴里在说什么事情啊，非常礼貌，非常客气，不是说每个人都这样，但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子。这个跟我在国内的时候啊，你上大街见到的人啊，彼此脸上都挂得紧紧的，这一点不一样。
我昨天去弄我的驾照，因为这个驾照呢10年就得一换。办公桌后面坐的，尤其咱们休斯顿这地方公家机关这些职员呢，大部分都是非裔美人。一般来说他们教育程度也不是说很高很高。可是呢，像我昨天去办啊，从填表到照相，那个坐在柜台后面，我看他年纪也并不大，了不起30-40啊。 那个黑人太太真是有礼貌，她不是说对我有礼貌，她也不是职业性的这种笑容啊什么，那个我们都看了很多。
嗯，
她和她旁边的同事啊，她要向她要个东西，很小的事情啊，人家真有礼貌，人家讲起话来呢，真的是中规中矩。你看他们天天坐在连隔壁办公桌，你干嘛讲话这么有礼貌？哎，他真是有礼貌，真是有教养。听了都很惭愧，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不这样做的。为了真理的意见不同啊，争到面红耳赤。这弟兄跟弟兄之间可以彼此训道，都在所不惜的。
你看他们同事之间啊，就是平常讲话，彼此间一些来往还是很客气、很礼貌的。
对了，而且他们仔细，我一向认为，没有出国以前，我一向认为啊，还谁仔细赶得上咱们东方人是吧？
嗯，这个我们的教导整个都是这样啊。
我们当然心细嘛，你说美国人心细，中国人心细，中国人绣的花，美国人绣得出来吗？
嗯，
对吧？中国人写的字，老美一看就傻了眼了，所以不可能。哎，他们比我们还仔细，比我们还讲究。哎呦，出来一看，可是吓了一大跳。
嗯，
这个姚记你是做实验的嘛？
嗯，
你从前是做生化实验，那你这个中国人的马虎眼儿有没有吃过亏啊？
哦，那当然是太吃亏了。这个起初跟那老板是，
你嫌这个老板
同事是很不习惯的。
对呀，
怎么就这么笨，这么啰嗦，这么简单的实验，他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这样那样。
哪个步骤都不能错是吧，还要照着它记下来。
对对，有时候做错了，我明明就做错了嘛，就别管了，重新再来就行了。哎，不行不行，
登记
他们要正坐下来一本正经的像个大事似的开始讨论。
嗯，
这是很不习惯的事情。
嗯，
到后来你就发现这些人做事啊，
嗯，
哎呦，那真是厉害，真是厉害，他什么事情都给你安排的条理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美国的科研，你说他到底多发达多发达，还不是在乎他的经费，在乎他的建筑，而是他整个这个风气很厉害，
还有彼此间的合作啊。
嗯，
就是同事之间的彼此合作，你也不是单纯同事之间，甚至老板跟老板之间，他们彼此要同工，要合作，这个是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做到一个人做到有点时间好结果的，我赶紧藏起来，
赶紧藏起来，
别让你告诉，甚至我们可以打听你的消息啊。这里不一样，他做到什么他就公开，
公开，
他好像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做，甚至你超过我，嗯，你就做就行了。
当然也没这么高了，彼此还是有相当在那边勾心斗角，是不是？
哦，那当然肯定
是。但
是
至少这个，至少这个，他们有这种大致看起来君子之争的文化。
对
对
对，
君子之争的文化，这是个风气。
嗯，
而且这个风气里面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可以同时容许许多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的意见。
嗯，
都在一个台面上。
对。
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们出发点不一样，目标不一样，立足点不一样，可是居然可以好好讲话，而且呢，可以彼此截长补短。那这个跟中国人思想很不一样。
嗯，
中国人思想是说，我如果是对的，你就一定是错的。
对，一定要我们找到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人讲话，其他人都不可以再讲了。嗯，
这个真理
你讲好像就是反对我似的。嗯，
对，他没有办法容许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看法。
嗯。
这样的文化不单在社会上，在科研里面，我是觉得也在教会之间。
嗯，
凡是在海外待过一阵子的人，对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深有体会。
嗯，
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单是听美国收音机，看美国电视，
嗯，
他们这个本事你不得不佩服人家。
对，
是不是？嗯，他们那个意见是非常非常的针锋相对。
嗯，
而且呢，每个人他讲的自己是对的不得了，别人是错的不得了，可是他同时呢，嗯，他又完全了解，完全接纳，你可以有你的意见，我不过是不同意罢了。
对，
你讲你的意见，我讲我的意见。前几天我听到一个收音机的这个主持人，他在讲这个猪流感疫苗。
嗯，
他请了两位医生上来讲猪流感疫苗。
嗯，
讲完了之后呢，听众非常非常不满意，要求他再做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很多听众打电话来说，你请了两个医生，讲的通通都是赞成这个疫苗的，这不行，这你不等于白讲吗？哎呀，这种事情在中国是听闻所未闻。这个主持人他是 大大向听众朋友道歉，他说今天我们请的这两个人是完全意见不一样的。你们来听吧。
这个在新闻、在广播、在各种地方是经常可见的，他们基本上都是讲起话来很直接，可是大家都知道都是彼此怎么化解这样的事情。嗯，
对，这个文化这个风气大家不难了解，也知道它的好处，可是可不可以用在教会上面？因为我们讲到圣经是真理，真理是不能妥协的，要么是这样要么是那样，是不是？黑暗跟光明的交界在哪里呢？基督的殿和比列的殿有什么关系呢？
对，这是圣经讲的。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怎么办呢？
就是了，碰到教会真理的时候不能够容忍恶人呢，你也不能够在教会的教训里面掺进一点的笑啊。所以我们常常就在这样的圈子里面兜来兜去。因为当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25章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说了，你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大大小小所有的规矩啊，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理论上来说呢，只有一个样式。
那神指示应当只有一种样式，
他指示摩西一个人啊，他一次指示给摩西听，对不对？约书亚站在旁边，他没有直接指示约书亚，那约书亚要听摩西的。如果我们读25章就只知道往后读，不知道往前读，那肯定要读出问题来。因为你会发现你对于神所指示给摩西的样式的解释是这样，旁边有一个人解释是那样，对不对？
在圣经还有两种解释啊，
圣经只有一本圣经，神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可是你会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的领受那真的是相当不一样。这也是不信的人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圣经是人所记的，因此人所记的呢，每一个人的领受每个人的解释通通都会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问题呢，真的它有它相当复杂的一面。你在这一点上要是没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看见啊，往往我们教会的路呢就会走到最后，彼此争吵彼此半跌，会走不下去啊。先说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关于啊，有关于基督的救恩，有关于神所要做的事情，以及这个救恩跟我们的关系，那里边所讲的啊，一句话就是一句话，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了啊。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大家最常会念的传福音也用的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这么几个字儿，这几个字儿呢，有没有可以妥协的地方？没有。讲得清楚不清楚？清楚，是主耶稣亲口讲的，是约翰记下来传给我们的。那天晚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其他门徒大家都睡觉去了，这个约翰呢就是有这个本事啊，很多别人不记得的事情他就记得了，他在那听嘛。那像这样的100%的大白话，你无论把它从世界的哪一个语言开始翻译啊，或者你用哪一种语言来试着明白它，到最后呢它的意思是不会变的。神爱世人，这个很简单嘛，从上海话、台湾话、泰国话、英语、印度话、巴基斯坦话，再翻回到上海话，不会变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也不会变的，
也不容易变。
你怎么翻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因为这是白话的白话，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耶稣，信这个独生子的，
独生子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会错的。这个叫做真理，没有妥协。这个神所指示我们的，就是他的指示了，而不是指示你一件事情里面还隐含着别的意思，以至于这个人领受是这样，那个人领受是那样。
清清楚楚，
对，清澈见底了。不牵涉到领受的问题。那这个是所谓的圣经的真理，救恩的真理。可是有关于教会，教会的建造，教会之路的实行，它有一个先天性的麻烦。什么麻烦呢？就是像我们昨天小贝给我们讲的课一样啊，你两句话一定要一起念，你不能只念一句话。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你要把它全文念下来，第一句话你不能忘，那你就抓到要点了。这里也是一样，还读圣经有一样的道理。这个要照我指示你的样式，前面还有一句话，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怎么样啊？
中间，
指示是指示摩西啊，可是建造是大家要来建造，这个建造呢是在乎你与我，我与你的中间，麻烦出在这里。
啊，你说这个建造最关键是他们中间，他们之间的事情。
哎，神是住在人的中间，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你接受主的时候呢，是圣灵啊住在你的里面，这个真理的事情很清楚的。啊，神爱世人，赐给我们永生，永生是神的灵，神儿子灵住在我们里面。你一个人对着耶稣，你接受你就得到了，也没什么误解在里边。但是从住在你的里面，姚记的里面，以及住在朱恩蒙的里面，要开始住在我们两个中间，麻烦来了。我们个人对于所领受的这个东西，从真理上没有问题。可是当神说他要住在我们两个中间，要我们一起来预备的时候，我们之间对于这个怎么预备啊，你对于你所指示所得到的指示的领受，那可是不一样。比如说你们要彼此饶恕，我觉得我饶恕你了，可是你觉得我没饶恕你。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觉得我爱你，你觉得你爱我，都人尽意志了，你我中间呢，可能还是隔一座大山，不容易的。建造会幕，建造教会，你千万不要以为往后读，哎，灯台怎么造，约柜怎么造，学会了就行了。不，整个的问题在于往前读，前面没有预备好，后面造不来的。他的目的是要住在我们中间，那你就一定要明白，我们中间有问题了怎么办？尤其所谓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说当你们两个领受不一样的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办？你看新约的书信，保罗花了多少的篇幅在讲这种东西，对不对？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突然把话题转到在美国这个文化，人与人之间怎么彼此相处，彼此交谈，有很多值得我们接近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这样的风气，这样的修养，这样的习惯。在教会里边，神要住在我们中间就难了。中国人只知道去统一意见，把真理弄清楚。中国人最不明白的就是，当我们意见不一样，对教会实行之路这方面真理领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让神住在我们中间？重要的是啊，在25章，你要明白什么叫做指示的样式，就一定要明白整个的重点是住在我们中间。要明白怎么住在我们中间，实际上答案呢，还不是在后边，是在前面。
哦，蒙哥讲的这一圈，就是要说我们要走回头路。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第一次老百姓直接与神面对面，是神传十诫给他们。
对，
这个十诫，我们当时已经说了，开头的时候讲到神与人，人应该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剩下的，从这个第四诫以后啊，都不是讲神与人之间的事情，而是讲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孝敬父母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啊，对不对？
那
讲的又都是什么呢？不可。从这个地方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是罪人。对不对？然后从这里一直到25章，神要住在我们中间之前，实际上整个圣经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彼此之间应当怎样对待。
哦，你是说这些都是与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
对，实际上他已经讲了，我们彼此之间要是没有这个知道怎么活在一起的话，那你再照你的样式去造啊，上帝也不会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你可以放心的。
这个倒要来看一看。
我们当然没有时间念这很长的圣经，但是从里面挑出一些，比如说第22章，他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其实这个也很像十诫，那他跟刚才的诫命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些话 就在教导我们或者解释给我们听、嗯、那个十诫的不可背后还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
嗯，
他不但告诉我们不可亏负寄居的，不可欺压他，他有个因为，他说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嗯，要同病相怜，要嗯。
二十三章第九节又说、嗯、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哎呦，
嗯，
这话简直就是新约里的话了。
嗯，
对不对？你看我们彼此之间在一起的时候，你得有那个心啊。它的重点是什么？体恤人，怜悯人。
嗯，
要给人家留余地，是不是
啊？要彼此体恤。嗯，也要想想自己的处境。嗯，有许多东西不是一个单纯啊，斗争到底或者是坚持到底就是一个唯一的答案。
在乎人与人，还不只是人与神，你与真理。前不久我们也才说过，主耶稣为什么一再的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祭祀是你来到神面前，连续呢是你面对人，神不需要你连续啊，可是你的弟兄需要你连续。
对，
那个我们中间要是被牺牲掉，
对，
就出问题了。你看这里讲的多美、嗯、他说不但我们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一般我们中国信徒只拿这个当诫命守就好了。哎，我想欺负他的时候、嗯、圣经说不可啊，我就
不
欺软、
嗯、
不欺压他，对不对？但是圣经要我们进一步回去、嗯、要说因为我们原知道什么寄居的心。
寄居的心，嗯，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要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
啊，
俯就卑微的人要怎么样去体恤软弱的人。
嗯，
不但是这样呢，你看当他给我们定这个安息日安息年的时候也有原因的。接下来他就说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
嗯，
只是第七年要叫地干什么？歇息，不耕不种。底下应该是句点，你万万想不到这是旧约的神哦，这是搬十诫的神，把以色列人吓得要命的神呢。他说什么？为什么要使地安息呢？要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剩下的野兽还可以吃。姚静，你是种田的，我种到第六年，对不对？我不耕不种，那有什么结果？
地就荒掉了。
荒掉归荒掉啊，我要是原来种的是一棵橄榄树的话，上面还会不会结些橄榄呢？
那当然，那当然会了。你不要说橄榄这个树是在那里啊，你就算种农村种地的，你要是地的话，你很多东西掉下来之后，第二年它会长出来的。
就是啦，那这个是给谁的？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今天我们解释这段圣经，常常说它多科学啊，休耕啊，轮耕啊，都在里边。哎，重点不是那个地，重点是谁啊？你民中的穷人。
穷人还有野兽，诸如一切的东西。嗯，
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这个话好有意思，就像我们发的公文一样，也要照样办理。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
嗯，
哎呦，今天提倡守安息日的人，每次就是读读读读到这里。
对对对对，
对不对？
第七日安息日一定要守安息日。嗯，
哎，使牛驴可以歇息，这个不能忘了，并使你的卑女和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干什么？舒畅。
哦，这么说来，他不是为我们啊，他倒是说是牛驴啊，和这个婢女的儿子啊。
越是你看不起的，越是你觉得他没有见识、没有信心、没有力量走你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你还要注意，不单使他安息，不单要体恤他的心，还要使他干什么？使他舒畅。哎呦，这个叫做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个叫做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嗯，
主耶稣就把两个都做到。他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严严的责备他们，可是责备归责备啊，你觉得他给不给他们机会？他要是不给他们机会，他就不责备他们了。是不是？他那时候医治这个瞎眼的，医治那个大麻风的，叫他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你想为什么要给祭司查看？
也给了祭司点机会吧。
祭司有知识，他看见一个大麻风的捷径，难道他不晓得这是弥赛亚来的征兆吗？
越是有知识他越该知道。嗯哼，
主耶稣说好说歹，绳子编成鞭子把牛羊赶出殿去，可是也没有打那些法利赛人一鞭子，一路直到圣殿受难之前还在教训他们。讲的话虽然相当严厉，可是整个的心态是体恤人，是怜悯人的。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这样彼此对待，那神住在我们中间就有希望了。那个心到底在我们的服事里边，跟我们对于那个维护真理的比重啊，两个应该怎么调配，这个是在我们开始着手建会幕之前一定要先明白的。
嗯，
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弟兄姐妹好好说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把不同的意见通通摆在一起，哎，大家和和气气的，那我可以跟你打保单，你所建的会幕啊，只有你跟主耶稣两个可以住在里边，别人都住不进来了。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